但我们来到这里期待认识的主要不是彼此，是认识独一真神。那么感谢主，借着圣经我们可以认识，我们可以听到他对我们所讲的每句话。那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好不好？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真的不配认识你，不配有你完备的话在我们的手里，在我们自己的语言。主啊，我们更不配有圣灵可以打开我们心里的眼睛。主啊，我们再次承认我们需要圣灵来在我们的心里动工。主啊，求你让我们，要么是我们准备离开去纽约或者别的地方，要么是我们刚到了伦敦，或者是已经在这里很长时间，不想一直在这里，但是没办法。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处境，主啊，求你来亲自的对我们说话。向祷告奉主名求，阿门。希望你们继续打开启示录第五章，然后大纲单章里面有一个大纲，然后最下面有一个问题：什么能让我们投身福音事工呢？也就是说，在新学年的开始 ，Tom 不断的提到这个新学年，新学年的开始，什么能促使我们再重新涉及的投身福音事工呢？下周很期待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讲道，我们会查使徒行传，从下周开始一直到圣诞节前，使徒行传。我相信使徒行传肯定会促使我们投身神所交托给教会的这个使命。但今天有一个一次性的讲道，我们会围绕着两句话，就是刚才牧仪给我们朗读的5章9到10节，5章9到10节。启示录，我知道我们一些人不太适应读这样的文学题材，不要紧，今天读的不是那么的复杂。启示录有各种图画，这些图画特别好，因为通过图画神帮助我们更加明白幕后属灵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就是现在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现在眼睛看不到，但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启示，我们可以明白一些不变的属灵的真理。那么启示录的原先读者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鼓励，就是借着这明白幕后属灵的情况可以坚持到底，就是激励他们得胜，他们很需要这样的一个鼓励。从1章9节，我们知道原先读者面对各种各样的患难，然后2到3章，我们发现有7个教会，就象征着整个世界上的中心图，然后他们在不同的处境，7个不同的处境。但简单的总结可以说，有一部分基督徒感到灰心，有一部分基督徒分心了，灰心分心。那么感到灰心呢，是可以理解，因为早期教会受到逼迫，很难作为一个基督徒。那其实21世纪的你我，有时候我们为基督而活是很难的，是不是？要么是我们家人不理解我们，要么是我们在办公室愿意为基督而活，但是周围的人都取笑我们，很不容易，是不是？也许你是刚来到这里留学，然后你知道你应该跟周围的人说啊，我是个基督徒，但是很难，因为他们都会以为你这个人干嘛呀，你信这个吗？然后可能我们已经起初过讲一下，然后他们都就不礼貌，然后容易感到被灰心。或者也许我们感到疲惫不堪了，我们在听新学年的开始，感觉这前几个月刚刚听到了新学年，怎么才重新开始，然后不断的这个教会有新人不容易，感到很困倦。也许像我，你有很珍惜暑假的时期可以休息，但是说实话不是特别有志来再重新投身福音事工，感到灰心，没精彩。或者也许我们跟 其他一些原先读者的情况比较像，就是被分心了。我们读到二到三章，我们发现很多原先的读者，他们哇很危险，他们借着魔鬼撒旦的诱惑已经脚踏两只船，已经开始跟着世界的标准去生活。那有可能我们当中一些人最近两个月没有预示或者 silence 的周中小组，我们没有平时的这种团契生活那么亲密，我们不知不觉的开始远离神，分心了，很危险。感谢主，启示录这些土话确实可以激励我们得胜，坚持到底，一方面可以让我们去站立的稳，一方面可以激励我们去全然的释放，所以一方面让我们不动摇不跌倒，一方面是激励我们不惜代价的去投身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工，作为精兵。刚才听悲险他所分享，真的让我觉得我们很难得，我不只是我跟 Tom Mary 几个人来欢迎人，我们是一个大家庭，我们都可以一起齐心努力，挺好。但什么能让我们齐心努力投身新学年的事工呢？当然我们可以用话来鼓励大家，但是这用话有点难，怎么可以确实说服大家一起热情的去接待新人？那么今天当我们花时间和使徒约翰站在天堂的宝座前，我相信神的话的确是对症下药。我来读一下五章九到十节，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买了来归给神，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今天我想激励大家留心听这首新歌。什么新歌呢？音乐确实能触动我们的心，是不是？八月初我第一次参加了英超的比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到过一个运动比赛的现场，有吗？如果你到过，然后你支持的球队获胜了，人山人海都欣喜若狂，大声唱歌，气氛怎么样呢？哇，特别好，是不是？那么值得注意，启示录五章到底谁在唱歌呢？这新歌是谁唱的呢？你看第八节，四个活物，24位长老，四个活物代表所有受造之物，24位长老代表旧约和新约神所有的百姓。然后听完了九到十节的新歌，你看第十一节，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加入，说他们配得一切的敬拜。我告诉你，这是整本圣经的高潮，这是世界历史神渐渐性的救赎计划的高潮。所以我觉得在新学年的开始，这是很好的一个切入点。我们可以把这经文分成三个小部分。第一个部分，敬拜的焦点，你可以看到单张上第一点，敬拜的焦点，这是九到十节的头一句话，他们唱的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那么歌曲特别容易留在我们的脑海当中，是不是？有可能明天早晨起来的时候，我们今天唱的一首歌突然莫名其妙的出现在我们的心中，是不是？那歌词情不自禁的哼起来，什么歌词呢？我希望是九到十节的这些歌词。旧约里摩西给神的子民一首歌，让以色列能够纪念神过去的救赎和他将来要实行的审判。那么这里是新歌，不是摩西的歌，是新歌。 旧约曾经多次预言过会有新歌，提到新的救赎，提到最后的审判，主的日子。那么首先咱们不要错过第九节最重要的词，什么词呢？你看第九节，你觉得最重要的词是哪一个呢？你，不是你，就是这句话的说的是你，就是谁呢？耶稣基督，他配得我们的敬拜。那么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听起来这是不是过分，我们过分熟悉，按道理这应当让我们吓一跳，怎么回事？胡说八道，耶稣怎么配得敬拜呢？其实聚会的开始我们读了四章的十一节，你看四章十一节，四个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在第十节，四章第十节，我们看到 同一些人他们在唱歌，然后把他们的荣耀归给谁呢？你看第十一节，唯有创造主配得一切的敬拜，因为唯有神创造了一切，一切别的都是被造的，所以唯独神是配得我们的敬拜，对不对？其实我知道我们当中这里有一些非信徒朋友，就是你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你们愿意多了解，特别好像贝贤说的，我觉得很难得你来到伦敦这个时间可以多接触，那我希望你们可以理解，独一真神配得一切的敬拜。但其实按照五章第九节和十二节，有另外一位也配得我们的敬拜，他们唱着新歌说，你配取书卷，配拆开封印，你。那么书卷和封印指的是什么呢？其实这跟五章第一节的上文有联系，你看五章第一节，其实那卷书早就出现在旧约的时候，如果感兴趣你回家之后你可以参考但以理书的结尾，那卷书代表神永恒的旨意，神公义的审判，神公义的救赎。那么展开那卷书意味着神终于开创了末日的审判，末日的日子，审判的日子。那么正在为基督徒，正在为基督受苦的基督徒，当然他们很盼望那天的来临。有可能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最近特别不容易，你们的情况很不理想，也许你们也说，啊，主啊，再来，快点再来。这是对的，我们基督徒应该愿意耶稣尽快再来，因为你想一想，到时候一切的冤屈会被平反，终于得到公正的判决。五章二节，谁配得展开那卷书呢？刚才牧一读的时候你注意到没有？答案很简单，第三节，没有人配得。朋友，这是个问题，若没有人可以解开神的旨意，若没有人可以实现神的美意，完成神救赎的计划，那我们有问题，这是极其恐怖的可能性。所以第四节我们可以听什么声音呢？你看第四节，大哭的声音，很恐怖。但感谢主，第五节，你看第五节，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那从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经得胜了，他能够展开那卷书，拆开他的七印，无以伦比得胜的君王。我说君王，因为第五节所用的描述大卫的根，这是一方面，但还有呢，犹大支派的狮子，犹大支派出来的狮子什么意思？你喜欢狮子吗？我知道我们分家有一些家庭有狗，你们喜欢狗是吧？很可爱。 有人有狮子吗？很可爱，不可爱，养狮子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反正是很不在智慧的，是不是？狮子应该引起一种敬畏，你知道吗？狮子是唯一的抓到猎物之后不马上吃的 不是者。为什么他们不马上吃？他们上午猎到，然后晚上再吃，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自信知道自己是在食物链的顶端，不会有别的动物会敢拿走，是不是？因为他们是最厉害的。回家以后，你可以参考《创世纪》的结尾49:9-10，我们发现，在圣经的一开始有一个承诺，一个应许，说有的支派出来的一个后裔是一个王，然后这个王会永永远远的做王。弟兄姐妹，无与伦比的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他是得胜的君王，他已经被提升了，他已经战胜了死亡，他已经被提升了，坐在宝座上。福音之家，留心听这首新歌，牢记耶稣是得胜的君王，牢记他配的一切的荣耀，是不是能促使我们全然的投入他的施工，新学年的福音的施工的机会。那么我们当中会有人被分心了吗？我不是说听讲道，就是最近你并没有把耶稣放在首位，也许我们可能把别的事情不知不觉的变成我们敬拜的焦点，得到父母的悦纳，找到对象的愿望，自己孩子的成就，退休的担心。反正不管怎么样，我建议大家这周花时间默想，无人能敌权威之子的宝座，有绝对的权威。但我们也有一些人感到灰心了，也许我们缺乏信心，我们感觉作为基督徒在办公室很不起眼，只邀请他们只说，感觉很难说，我们很弱。留心听这首诗歌，默想幕后属灵的现状，耶稣作王。刚才祷告中 Betty 提到，明天英国有新的首相，世界的领袖来来走走，但耶稣不一样，他已经作王，然后就不会结束，他会永永远远作王。也许你跟当时一些原先读者一样，你失去了对主的爱，那我建议你重新思考你所敬拜的焦点，但同时值得默想得胜的耶稣他光辉的成就。这就是我们当中第二点，光辉的成就。第九节的后半节，因为你曾被杀，曾用你的血从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把人埋了来归给神。如果我们想到得胜的君王，脑海中是不是会期待令人敬畏的将军，一个穿着全副军装伟大的勇士，对不对？现在看第六节，我看见在宝座和四个湖中间有羊羔站着，像是被杀过的。弟兄姊妹，当耶稣神所立的王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然他可以完全选择自己下来，但他并没有，因为他知道父神所交托给他的使命是什么。感谢主，无与伦比的得胜的耶稣他已经实现了新的出埃及。第九节，因你曾被撒巴人埋了归给神，什么意思？战胜邪恶的胜利不是通过蛮力，而是靠着耶稣牺牲的爱赢得的。我向福音家归属 St. Helens 的弟兄姐妹最近抽出时间阅读出埃及记，刚才 Tom 也鼓励我们去读，很期待九月底我们终于可以开始一起查在 IGG 的小组中。其实马可福音 Houston 的弟兄们 也可以想到新的出埃及，但我们出埃及记的弟兄姐妹，我们特别难得，我们会去了解更深的了解很多一些在整本圣经很极其重要的基础关键的一些概念，包括杀羊做替代物这个概念，杀羊 至少我们会发现神通过出埃及来实现他的审判和救赎。那么从启示录第六章开始，耶稣他确实，我们发现他已经在实行神公义的审判。结果呢，我们基督徒不管我们在纽约也好，还是在伦敦，还是在国内，在任何一个地方，基督徒经历痛苦是不足为奇的，患难是不可避免的，神正在实行他的审判，这个世界被咒诅了。但感谢主，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默想耶稣光辉的成就，我们被提醒基督徒已经在获胜的一方。我再说一遍，基督徒已经在获胜的一方。不像我看足球，昨天我孩子有点过分看，就过分球迷，他哇，我们赢了，最后的九十分钟输了，他晚上就不是特别开心。基督不一样，这是已经发生过了，我们得胜了，耶稣得胜了，不会任何事情改变这一点。通过耶稣受死复活升天，我们知道新的出埃及已经发生了，不是从敌对的国家拯救出来，而是从我们最大的仇敌那里拯救出来。什么意思呢？最大的仇敌是谁？魔鬼撒旦，不是法老，不是什么什么国家的总统，不是，是魔鬼撒旦。但是他已经被战胜了，他用死亡，因为他控告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已经解决了罪这个问题，因为他公义的羔羊替代我们，我们现在可以在他里面被拯救出来，特别感谢主。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也许最近分心了，我们确实像我刚才所描述的脚踏两只船，听到庆祝胜利的欢呼就应当能改变一切。不管夏天怎么样，不管去年怎么样，今天是一个新的一天，我们可以感谢主，耶稣得胜了，这改变一切。耶稣羔羊所流出的宝血完全足够。那弟兄姐妹，把眼睛定睛在宝座上，很有可能如果这几天不断的来默想着新歌，很有可能情不自禁的你会开始哼起来关于耶稣光辉的成就。如果没有，要是心情依然比较低落，也许我们要更多思考神施恩的范围，神施恩的范围，甚至包括我这样的一个人，我这样的一个罪人，我这样的一个外邦人。你看第九节的后半节，各支派、各方言、各民族、各邦国。在座的非信徒朋友们，独一无二的神不是一位狭隘当地的神，不是伦敦的神，不是什么什么地方的神。基督信仰它不是什么洋教，将来会有没有人能数得过来来自各邦国各民族的一群人，然后他们，我们会永不止息的称赞仰告耶稣基督他光辉的成就，新的出埃及。我不知道 你自己怎样，但有时候我个人我不冷不热，是因为我忘了作为外邦人被拯救不是理所当然的事。感谢主，他的怜悯也甚至针对我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英族人，或者汉族人，或者是不管你来自什么民族的，他们都会在。什么能让我们投身新宣言的福音施工呢？重新思考耶稣光辉的成就，这肯定起一定的作用，但同时我们也值得默想当中最后一点，救赎的目的。救赎的目的，你看第十节，使他们成为我们神的国度和祭司，他们要在地上执掌王权。其实若你已经开始读出埃及记，你就知道出埃及记并没有在第十五章结束。摩西胜利的诗歌的确是重大的时刻，我很期待查，但这并不是结局。以色列 从埃及的锁链被释放出来，为的是成为神的国度和祭司。作为祭司指的是什么？作为祭司指的是做中间人。换句话说，神会通过他的子民把他自己的荣耀彰显出来，这是崇高的使命，也是最开始神创造人美好的旨意，通过人彰显出他自己的荣耀。那么耶稣已经实现了新的出埃及，使我们基督徒能作为他的子民。那么最终我们必定在新天地永永远远的做他的子民，但现在已经开始，我们没必要等到将来那日，现在已经开始。读到本书的七章，启示录第七章，我们发现神最后的审判实际上被推迟。你想一想，若将来那日会有来自各国各族的一群人，当然现在有延迟，毕竟这是个尚未完成直到地极的使命。这个世界有很多人还没有听过羔羊所流出的宝血，但耶稣的血是为他们而流的。那么接下来几周，我希望我们可以为刚刚来到英国的弟兄姐妹献上祷告，求神让他们留心听这首新歌的内容，默想思考约翰所画出的画面。当他们接触许多新人，求神让这些基督徒可以站立得稳，不动摇，不跌倒，让他们意识到耶稣是独一无二的，他是得胜的君王，同时激励他们全心释放，不惜代价的为神做精兵。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是不是？所以我们要为他们祷告，但也为彼此祷告。我必须承认，前几天准备回伦敦的时候，我心里一部分要继续度假，不是因为我不想跟你们在一起， 我真的很期待再次见到大家，但是我确实有点想留在湖区，逃避在伦敦的现实是可以理解的。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但是要么你已经在伦敦很多年，或者是刚来到这里，我们愿不愿意齐心努力舍己的投身福音事工呢？弟兄姐妹，救恩的窗户还开着，我们活在讲福音的时代，宣扬无与伦比得胜的君王耶稣基督和他光辉的成就，这是不是很难得？有一个新学年，来自各邦国的人来到这个首都，特别难得。我知道我曾经提过 Henry Martin 十八世纪的一个去印度的一个很有名的英国的宣教士，有一天他四处眺望，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熙熙攘攘本地的灵魂，然后他说下面这句话，他说，如果神不被荣耀，我就无法忍受这样的生命，如果神的名一直被这样侮辱，对我来说就如同地狱一样。他看到那些当地人来拜偶像，他的心有这样的负担。评价有可能你将来确实会去像印度这样的比较偏僻遥远的一个地方，但现在在伦敦有许多不同的民族在我们的家门口，包括自己的同胞。这就让我们继续听这首新歌，让我们跟 Henry Martin 一样，同样感觉我无法忍受这样的生命，如果周围的人一直没有把荣耀归给独一真神，归给羔羊，借着不断的听这首新歌，求神使我们更加体会无与伦比的得胜的君王确实配得我们的敬拜，使我们甘心乐意投身新学年的福音事工。我来带领大家做个祷告。独一真神，得胜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把荣耀归给你到万代，你已经实现了 新的出埃及，使我们罪人，使我们外邦人作为你的子民。主要帮助我们更加意识到全然投入你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福音事工是理所当然的回应。所以主要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和默想，以上祷告奉主名求，阿门。